今天的主题是南川小真演的大财主。圣经章节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七节，让我们看看这个大财主是怎么样一个人。当然第一，他有钱，圣经说他产业很多，非常富足。第二，他有势，路加十八章十八节说他是个当官的，他有权势有地位。第三，他年轻有为，马太十九章二十节说他是个少年人，年纪轻轻的已经功成名就，做了官发了财，又有钱又有势。但是第四，他却不满足，虽然他的物质丰富，但是精神却空虚，虽然他生活安定，但是内心却没有平安，他觉得若有所失，好像少了什么一样。耶稣说，一个人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他知道他的成就不过是暂时的，转眼都要过去，他切望能够得到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他心中渴慕永恒的生命。也许朋友，你和这位财主一样，不愁吃不愁穿，丰衣足食，但是你却不满足，物质的丰富不能够填补你心灵的干渴。也许你也在寻求永生之道。让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财主不是慢吞吞的走来，而是跑来见耶稣，可见他是何等的迫切饥渴慕义。来到了，他即刻跪在耶稣的面前。哎呀，他好虔诚啊，他诚心诚意的追求真理。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儿才能够承受永生？第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奇怪，似乎耶稣答非所问，为什么耶稣不直截了当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事儿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因为这个年轻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耶稣不纠正他，他就听不进去。这年轻人以为人之初性本善，他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本性善良，他以为可以靠自己行善事守诫命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就对症下药，点出他的毛病来。耶稣说，为什么称我良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不是在否定，而是在肯定自己的神性。他说，没错，我就是那位唯一的良善的上帝，但是你以为你也是良善的，你的心地善良，你错了，除了上帝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是个罪人，你的本性不是良善的，而是罪恶的，你没有能力行善，你不能凭自己行善事进天国，也不能够凭自己守诫命得永生。但这个年轻人却不以为然，他想，我明明安分守己，问心无愧嘛，我明明是个好人，为什么你硬要说我是个罪人呢？为什么我不能够修身养性，行善积德而承受永生呢？耶稣说，好，你知道神的诫命，如果你可以完全遵守万无一失的话，你就可以进天国得永生了。年轻人问他说，哪一些诫命呢？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节，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的确，这个年轻人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他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不为非作歹，不营私舞弊，不欺骗敲诈，不通奸行淫，他不亏负别人，他孝敬父母，乐意助人，凭良心做事，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啊。的确，在人的眼中，他品德高尚，无可指责，他是个模范青年。这样的好人还不能够进天国得永生吗？但耶稣说，你还差一点。我们看第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对这个年轻人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太刻薄了？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似乎不近情理的要求呢？因为耶稣要帮助这个年轻人看到他自己看不到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罪。在表面上似乎他没犯什么罪，神的律法诫命他条条都遵守了，但其实他只遵守了诫命的字句，却没有遵守诫命的精神和原意。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1节到22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拉家的，就是混蛋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就是愚笨蠢材的，难免地狱的火。的确，这个年轻人没有杀人，但是他没有动怒吗？没有发脾气吗？没有乱骂人吗？他心中没有妒忌，没有仇恨吗？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在神的眼中，人心中的仇恨、不饶恕人的罪和行动上杀人的罪一样的严重，要受同等的惩罚。让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节到28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的确，这个年轻人在行动上可能没有犯奸淫的罪，但是在思想上他没有动过淫念吗？在心里头他没有想入非非吗？在神的眼里，人心中的思想上的罪恶的念头和行动上的罪是一样的严重。十诫当中还有一条，不可贪财。这个年轻人又不偷又不抢又不欺骗又不敲诈又不亏负人又不占人家小便宜，他安分守己的度日子，怎么会贪财呢？的确，在表面上看他没有贪财，他遵守了诫命的字句，但是耶稣说，我要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这句话一语道破，一针见血，点出了这年轻人心中隐而未现的罪，就是贪财。他爱钱财胜于爱耶稣，他宁可要钱也不要主。在表面上他似乎很饥渴慕义追求永生，但是关键的时刻到了，他宁可选择暂时的利益也不要永远的福分。在表面上他似乎遵守了诫命无可指责，但他心里头却隐藏了贪财的罪。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说，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怎么会呢？因为贪财的人听钱的指使，却不听神的诫命。就像这个年轻人，为了钱财就违背了耶稣的吩咐，他不肯舍弃钱财来跟从耶稣。在表面上他向耶稣下跪，但其实他的心里在拜钱财，他听钱的不听耶稣的。钱财代替了真神，所以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年轻人不但犯了贪财的罪，而且他更违背了律法的原意，他触犯了最大的诫命。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六节到四十节。有个人问耶稣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诫命原来的意思。第一，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神。第二呢，要我们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也是诫命的原意。这个年轻人仅仅遵守了诫命的字句，他不杀人，不强奸，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表面上他似乎完全遵守了诫命，但其实他却触犯了最大的诫命。他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他为了要钱就不听耶稣的话，他爱钱胜于爱主，他触犯了最大的诫命，他违反了律法的原意。在表面上他很虔诚，每个主日他上教堂做礼拜，他平时读经祷告敬食奉献，他遵守教条教规，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条条做到，无可指责。表面上很虔诚很正直，但是他的心却远离了神，他把神置之脑后，他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他并没有先求神的国，他没有把神的事儿放在心上，他求的是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名利，自己的地位，他只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他根本没有想到神。他是个假冒为善的人，在外表很虔诚爱主，但是内心自私贪心。他外表在跪拜耶稣，但心却死要钱。他是个粉饰的坟墓，外表白白净净的好漂亮，但是里头却是死人的骨头。突然间他这良善的假面具掉了下来，这年轻人赤裸裸地站在耶稣的面前，无地自容。他内心深处隐藏的罪恶、贪婪、自私、虚伪、污秽、丑陋，刹那间都暴露无遗。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他并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正人君子，而是一个自私贪心的伪君子。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不留情面地揭发着年轻人心中的隐私呢？第二十一节，马可第十章二十一节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爱他，并非想要叫他难堪下不了台，而是爱他，爱他才剥下他的假面具，撕破他的脸皮，光照他的黑暗，揭发他心中隐而未现的罪。这是因为耶稣爱他。奇怪，如果耶稣爱他，为什么不遮掩他的罪恶，保留他的面子，纵容他的错误呢？不，真正的爱不能纵容，不是溺爱。真正的爱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耶稣爱他，所以必须把事实告诉他。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在自欺，自己骗自己。他心中隐藏了罪恶，他以为他自己很善良呢。 他触犯了最大的诫命，他以为他遵守了所有的诫命了。他良心麻痹，麻木不仁，他以为他问心无愧呢。他即将沉沦灭亡，他以为他要承受永生呢。他想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但他以为他很有把握进天国呢。他站在悬崖边，还悠哉悠哉，洋洋得意。他即将面临地狱的审判，还不知不觉。他在自欺自己，骗自己。耶稣爱他，所以必须要唤醒他，光照他，警告他：嘿，年轻人呐，不要再执迷不悟，自以为是了，赶快悔改，赶快觉悟吧。朋友，你是否和这个年轻人一样，也在自欺自己，骗自己呢？你认为你是个好人，本性善良，你以为你靠你自己修身养性，行善积德可以得救，就算不能也问心无愧，死也瞑目，是吗？朋友，你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耶稣爱你，所以他必须把赤裸裸的事实告诉你，虽然忠言逆耳，但是良药苦口，谦卑的人必定蒙福。真像他当年光照了那个年轻人，今天他的圣灵也在光照我们心灵的黑暗处，他要揭发我们心中隐藏的罪恶。可能我们的罪不是贪财，可能是淫念，甚至是淫乱、奸淫、不正常的性关系，可能是外头行动上很明显的罪，奸淫、杀人、放火、偷窃、逃税、毁谤，也可能是内心隐藏的罪，淫念、骄傲、妒忌、仇恨、不饶恕人的心，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爱我们，他不能纵容我们再自欺下去了，他的圣灵要光照我们的黑暗，要揭发我们内心隐藏的罪恶，他要我们悔改，离弃罪恶，来归信他，得到他的赦免。让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可惜这个年轻人受了主的光照，看到自己的罪，却不愿意悔改，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仅仅懊悔，但是没有悔改。懊悔跟悔改有什么不同呢？懊悔是，哎呀，我知道我错了，我走错路了，我不该走这条路，哎呀，我真懊悔，哎，真是走错了，但是还继续的走错下去，不回头，这是懊悔。悔改呢，是，哎呀，我知道我错了，我要悔改，我要转过身来，改邪归正，归回正路，这是悔改。这个年轻人受了主的光照，他看到他贪财的罪，哎呀，他知道他错了，我不该追求金钱名利，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把主置之脑后，哎呀，我真懊悔，我走错了。但是他不悔改，他不舍下财富来归信耶稣，他不回头来跟随耶稣，他仍然继续的捉着钱不放，追求财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不回头。钱代替了耶稣，钱成了他的偶像，但是他不肯打碎他的偶像来敬拜真神，他不肯悔改，于是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他懊悔地走了，但是他不悔改来跟随耶稣。让我们再读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走了，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 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难道有钱人都进不了天国吗？难道所有的有钱人都要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才能够得到永生吗？不。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单单对这个年轻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因为他贪财，贪财是他个人的罪，金钱是他个人的偶像，这个罪成了他进天国的拦阻，所以耶稣命令他要悔改，离弃他的罪，打碎他的偶像，除去他个人的拦阻，来归信他，回头来跟随他。主耶稣所爱的朋友，你的拦阻是什么？可能也是贪财，也可能是别的罪，我不晓得是什么，但是主耶稣知道，你也知道，他知道我们个人的偶像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拦阻，爱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命令我们要悔改，要离弃我们的罪，打碎我们个人的偶像，来归信他，回头来跟随他。不悔改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尽管我们苦苦修行，行善积德，遵守诫命也没用，尽管人人都夸我们好，说我们心地善良也没用，尽管我们钱再多也买不到入神国的入场券。财主如果不悔改想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真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等类的事。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罪人若不悔改，就绝对不能进上帝的国，门都没有。让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门徒说，这太难了嘛，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但在神却凡事都能。人不可能自己救自己，人的本性是罪恶的，他没有能力行善，甚至他连悔改的能力都没有。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十九节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人是罪的奴仆，他想改好自己都改不好，他没有办法救自己。难道人就不能得救吗？这在人是不能的，没错，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他差遣了他独生子救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代罪，流出宝血，唯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 唯有他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悔改，相信他，唯有耶稣能够救我们。耶稣所爱的朋友，今天救主耶稣愿意施恩典拯救你，他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就像他当日呼召那个年轻人，他今天也在呼召你，呼召我，他吩咐我们个人都要悔改，离弃我们个人的罪，来跟随他，相信他，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只有他能够救我们。我们不能够保持中立，我们要不就继续走在错误灭亡的道路上，要不就悔改，回过头来离弃罪恶，来跟随耶稣。朋友，你要走哪一条路？这是生死的抉择。但愿今天你不要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听了耶稣的呼召，受了他的光照，却忧忧愁愁地走了。他仅仅懊悔，却不悔改。但愿今天你悔改，欢欢喜喜地来跟随耶稣。你的欢迎声音，我今才得明听，说你为我已流宝血，特要洗我良心。我真污秽可避，行善亦无能力，但你欢喜赐恩帮助，并除一切恶疾。你经郑重吩咐，要我远离罪恶，虚心悔改，实心相信，预备奔跑天路。你经郑重吩咐，要我远离罪恶，虚心悔改，实心相信，预备奔跑天路。善用恩言呼召，有用神灵光照，使我知道自己不堪，直到救主可靠。主，我来救你，我竟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使我干净无比。
安分守己自修身，行善守戒积功德，试问我心有何愧，为何归宿人不知。物质丰富灵空虚，生活安定心不安，何能满足饥渴心，何处寻找永生道。救主圣灵来光照，我今深知己不堪，悔改离弃隐私罪，欢欢喜喜跟耶稣。
善用恩言呼召，有用神灵光照，使我知道自己不堪，直到救主可靠。主，我来救你，我竟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使我干净无比。安分守己自修身，行善守戒积功德，试问我心有何愧，为何归宿人不知，为何归宿人不知。物质丰富灵空虚，生活安定心不安，何能满足饥渴心，何处寻着永生道。何 处寻着永生道，救助神言来光照，尽我得知己不堪，悔改离弃因死罪，欢欢喜喜跟耶稣，欢欢喜喜跟耶稣。
私欲释放吗？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各个他血泉内洁净罪过，耶稣宝血大有全能。
你愿从骄傲私欲释放吗？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各个他血泉内洁净罪过，耶稣宝血大有全能，大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羔羊宝血内大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圣洁羔羊宝血内。
今天的主题是乃曼元帅的烦恼。圣经章节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可能有些人不熟悉这段圣经，所以让我先读给大家听。列王记下第五章，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去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上帝，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了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上帝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好， 我们读经就到此。在人的眼里头，乃曼是一个成功者，他是亚兰国的大将军、大元帅，他有高官厚禄，有名誉，有声望，有地位，他什么都有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患了大麻风。大麻风是不治之症，虽然他到处求医，但是最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医治他。但有一次，他从他妻子的一个小女仆那儿听说，以色列有一个先知能够医治他的大麻风，啊，他又有了一线生机。于是他带了厚礼、重赏，还有金银千万两，更有亚兰王的介绍信，千里迢迢地跑到以色列去求医。以色列的国王看了亚兰王的介绍信，就说：“哈，开玩笑，我又不是上帝，生死的大权又不抄在我的手里，我怎么能够医治大麻风呢？你是不是故意找我的麻烦呢？”的确，大麻风是绝症，人是绝对不能医治的，只有神能够医治大麻风。神的先知以利沙听到这个消息，就对以色列王说：“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叫乃曼来见我，好叫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行使神迹的真神。”于是乃曼就来见以利沙。到了先知的家门口，先知以利沙打发一个仆人去对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得洁净。”乃曼听了就气呼呼地走了。为什么呢？乃曼不是迫切地想要得到医治吗？他不辞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不就为了得到这个答案吗？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不惜金银千万两，不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医治的秘方吗？现在先知以利沙把得救之道告诉了他，他却又不要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拒绝这个梦寐以求的答案呢？先知叫他到约旦河去洗七次，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为什么举手之劳他都不干呢？是什么拦阻了他接受神的医治呢？想一想，他不是那么迫切的想要得到医治吗？为什么一旦把秘方给了他，他又不要了呢？是为了什么呢？什么拦阻了他呢？有三个拦阻。第一，是乃曼的骄傲拦阻了他得到神的医治。你看，乃曼是个大元帅，他有声望，有地位。在第五章第九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坐着轿车，骑着骏马，带着他的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来见以利沙。到了他家门口，他以为以利沙肯定会亲自出马，啊，隆重地欢迎他的大驾光临。但是没想到，先知以利沙打发了一个仆人去见他。乃曼气坏了：“哼，你知道我是谁呀？我是堂堂的亚兰国的大人物，我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是大元帅，你都不晓得？哼，我老远的路来求医，你倒不亲自出来欢迎我，气死我了！你不认识我是谁吗？”其实，是乃曼不认识以利沙的神是谁。以利沙所侍奉的神是谁？他是上帝，他是世界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万君之君，万王之王，他是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真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世人不分贵与贱，上帝都一视同仁。如果你多奉献点钱，上帝也不会拍你马屁巴结你；如果你没有钱奉献，上帝也不会小看你；如果你是个大博士有学问，上帝也不会特别看重你；如果你没有知识没有文化， 上帝也不会轻视你。上帝不重贵轻贫，他也不种族歧视，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都一律平等待遇。人的金钱、学识、地位不能买通上帝。人看外表，但是神看内心。人看你外表好看，哎，你穿得真好，真是美丽整齐，哎呀，你有学问，你有知识，哎呀，你有文化，你是当官的，哎呀，你真是了不起啊，你有身份有地位，哎，咱们就对你好一点，哎，请进，嘿嘿，你好你好，嘿嘿嘿嘿。看到你穷人穿得不好，看到你没钱没学问，就看不起你。不，上帝不看外表，他看内心。神要的是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不管是谁，贫穷还是有钱，是做大官的还是当平民的，黑人还是白人还是中国人，年纪大的年纪小的，不管我们是谁，只要我们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见上帝，他都悦纳。但是相反的，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就算你是帝王将相、百万富翁还是大学教授，神都不把你放在眼里。因为圣经说，神抵挡骄傲的人，但是却赐恩给谦卑的人。乃曼的毛病就出在这儿，他骄傲，他认为他是个大元帅，哈，他自命不凡，他高人一等，他觉得自己比别人了不起，他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就算神也应该敬他三分。他的骄傲拦阻了他接受神的医治，这是第一个拦阻。第二个拦阻呢，是他的主见，主观的成见。让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上帝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乃曼以为以利撒一定会跑出来见他，然后在他的伤口摇一摇手，然后求告他的上帝医好他的大麻风。但是没想到他却打发一个仆人来见他，叫他跑到约旦河去泡七次。为什么七次啊？三次不行啊？一次不行啊？为什么偏偏要七次啊？啊，什么道理啊？为什么要在你们以色列的约旦河洗七次啊？那条水沟啊，又脏又臭的，在咱们祖国大马色，山明水秀，河水清澈，不比你们的约旦河好得多吗？啊，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办法去做呢？乃曼想要神医治他的大麻风，但是他却要自己开药方。就好像一个病人去求医，医生对他说，好，我给你开一副药，给你保济丸吃，每一天吃三次，每隔四小时吃一次，每一次呢吃七粒。这个病人呢却抗议说，为什么要给我保济丸吃啊？给我三仙丹不行啊？为什么一天要吃三次啊？吃六次不行啊？为什么每隔四小时吃一次啊？八个小时不行啊？为什么每一次七粒呢？七十粒不行啊？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他想要医生医治他，但却想要自己开药方。乃曼也是这样，他自己的主见太大，他不愿意顺服神的话，他的骄傲还有他的主见、主观的成见拦阻了他接受神的医治。还有第三个拦阻呢，是他理性上的障碍，理性的障碍拦阻了他接受神的医治。让我们看第十节，以利撒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想来想去想不通啊，哎呀，叫我跑到约旦河去泡七次，我的肉就得洁净，这个约旦河水能够医治我的大麻风，这不合科学道理啊，怎么泡七次我的肉就得洁净呢？ 这不合理性吗？约旦河怎么能医治大麻风了？没有科学道理，不可能，不可能。他理性上的障碍也拦阻了他接受神的医治。这三个原因，第一，他的骄傲；第二，他的主见，主观的成见；第三，他理性上的障碍拦阻了他得到神的祝福，神的医治。但是还有下文，让我们再看第十三、十四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的仆人劝告他，乃曼听听有道理啊，于是他就回心转意，谦卑下来，照着神的话去做，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果然他得到了医治。请问朋友们，如果乃曼不谦卑下来，如果他不放下他的主见和骄傲，如果他不放下他理性上的障碍，顺服下来听神的话的话，那么结果会如何？他会失去神的医治和祝福，不但他的身体要病死，而且他的灵魂也会灭亡。但是一旦他谦卑顺服下来，照着神的话去做，不但他的身体得了医治，而且他更认识了真神，得到了永生。可能有人会问，神不是万能的吗？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叫先知挥挥手马上就医好他的大麻风，为什么神不直接了当马上直接的医治乃曼呢？为什么神要转弯抹角的叫他跑到约旦河去泡七次才医治他呢？为什么？为什么神不直接医治乃曼？这是因为神关心的不仅仅是乃曼的肉体得到医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得救。神要医治的不仅仅是乃曼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如果神马上医好他的大麻风，没错，他的身体康复了，但是他的心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心仍然会跟以前一样的骄傲，一样的主见，一样的自以为是。他只能够得到暂时的解脱，但是他还是要受到永远的刑罚。神最关心的是乃曼永恒的归宿，所以他才先除去了他心中的障碍，除去他心里的骄傲、自大、主观，还有自以为是，然后再医治他的身体，好叫乃曼不但他的麻风得到洁净，而且他的罪恶也得到洁净，不但他的身体康复了，而且他的灵魂也得到拯救。神要先解决这最重要的心灵上的问题，然后再解决这次要的生活上的小问题。朋友，也许你和乃曼一样，也有一根肉中刺。这个肉中刺呢，可能不是大麻风，可能是别的病，或者是家庭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学业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你也可能为这个肉中刺到处求医，但是没人帮得了你，医生帮不了，朋友帮不了，心理学家帮不了，牧师帮不了，谁都帮不了你。你知道，从人那儿你永远找不到答案，这是超乎人的能力所能办到的。你知道，唯有神能够帮助你，只有上帝能够除去你的肉中刺，解决你的问题。可能你也曾经试图向上帝祷告，求他解决你的问题，但是至今还不见果效。神不是万能的吗？为什么他不马上除掉我们的肉中刺呢？为什么神不回答我们的祷告，解决我们的问题呢？这是因为神爱我们。如果神马上答应我们的祷告，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不错，我们暂时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们的心还是没有改变，还是老样子，我们的灵魂还是会灭亡。我们人往往是近视眼，心灵近视。我有近视眼，当我把眼镜拿掉的时候，我只能够看到眼前，远的东西是一片模糊。我们心灵近视，我们只图眼前的平安，却不顾永恒的归宿。神的爱不会允许我们因着一时的舒服而失掉了永远的祝福，所以神往往在我们身上留下这根肉中刺，好叫我们不要因小失大。朋友，的确神是万能的，神也是爱我们的，他非常乐意帮助我们，但是往往我们心灵近视，因小失大，只顾暂时的利益，不管永恒的归宿。我们只顾世上生活的安定，不管我们心灵上最重要的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上都有病，而且比麻风病更严重的病，这个病是罪，是我们罪恶的本性。这个心灵上的病如果不得医治的话，我们要永远的沉沦灭亡。而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心灵的大医师。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需要。他又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救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心灵都有病。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心灵的医生，他替我们开了一个药方子。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戴罪，流出宝血。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清我们的罪污，他的宝血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灵，这是神替我们开的药方，这也是人唯一的得救之道。这就是福音好消息，神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病，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往往人的骄傲、成见还有理性拦阻了人接受这好消息。我们说，我有知识，我有学问，哲学科学我都有深入的研究，中华文化5000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为什么要去信洋教啊？我也信上帝嘛，但是我有我的信法，你呢有你的信法，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各有各的道理，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为什么一定要照你们基督徒的方法去信啊？还有圣经里头啊，好多不合理性的东西，什么耶稣啊是童女所生，一个童贞女怎么生儿子啊？这没有科学道理。耶稣死了以后3天从死里复活，死人怎么复活啊？哎，这胡说八道嘛。还有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宝血怎么洗罪啊？这没有科学道理，我的理性不能接受，我不信。我们的骄傲、自大、主观、成见还有理性拦阻了我们接受神的得救之道。朋友，如果我们坚持己见，不谦卑顺服下来的话，我们会失去眼前大好的祝福。请问您愿意和乃曼一样谦卑下来吗？放下自己主观的成见，不要再自作聪明，自己开药方，照自己的方法信了。您愿意谦卑下来顺服神的话，接受神的药方吗？我们可能没有大麻风，我们不需要跑到约旦河去泡七次，但是我们有罪，我们有心灵的病。神给我们开的药方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清我们的罪，我们需要到他宝血的泉源把我们的罪洗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神的羔羊主耶稣的血能够洗清我们的罪，他的宝血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灵。一旦我们谦卑下来顺服神的话语，接受他给我们开的药方，听信他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就会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宝血的大能。我们刚刚唱那首歌，在主耶稣的宝血内有大能， 你可能听了莫名其妙，什么是宝血的大能？但是一旦我们谦卑下来，顺服他的话语，接受他的药方，听信他的福音，我们就会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宝血的大能，什么是赦罪的平安，什么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现在朋友们，主耶稣邀请你到宝血的泉源来得医治，得洁净，他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灵，洗净我们心中的大麻风，他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来吧，耶稣邀请你到活水的泉源，到宝血的泉源得到洁净。一旦我们在心灵里最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其他一些暂时的生活的小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都不成问题了。你愿从你的罪担释放吗？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你愿胜过一切恶性情吗？耶稣宝血大有全能。你愿从骄傲私欲释放吗？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各个他血泉内洁净罪过，耶稣宝血大有全能。你愿被洁净比血还白吗？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这生命泉能洁净你罪恶，耶稣宝血大有全能。你愿从你的罪担释放吗？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你愿胜过一切恶性情吗？耶稣宝血大有全能。你愿从骄傲私欲释放吗？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哥哥他血泉内洁净罪过，耶稣宝血大有全能。你愿被洁净比血还白吗？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这生命全能洁净你罪恶，耶稣宝血大有全能。大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羔羊宝血内。大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圣洁羔羊宝血内。
名利地位我都有，美中不足肉中刺，骨肉腐烂日渐朽，四处求医不见效，绝路初闻有先知，千里迢迢来求教，不惜金银千万两，只要寻到生命道。听啊，饥渴慕义人，得救之道近眼前，相信救主真福音，麻风罪污即洗清。要蒙怎救无他法，唯有信服主耶稣，放下成见与骄傲，谦卑顺服即得神。你可知道我是谁？竟把我当平庸辈，堂堂高官大元帅，大驾光临求真道。我有诚意，有尊荣，愿出高价得秘方。神的救法太直莽，又伤我的自尊心。中华文化五千年，儒家思想博深渊，科学哲理我精通，为何洋教才救人？你若气愤愤而走，眼前祝福即成空，白白救恩何错失，幸福圣言即蒙恩。你知救主是何人？他是天地至高王，世人不分贵与贱，父王皆一视同仁。经营学士与尊荣，不能买通青天王，唯有谦卑与幸福，才能蒙父王垂怜。父王拆下独生子，救主耶稣舍己身，十架宝血为你流，能洗罪污白如雪。宝血怎能除罪疾？约旦何能医麻风？天道高深人不测，
唯有幸福者能明。一旦谦卑如小孩，听领主道尊主命，亲身体验赦罪恩，深知饱学有其能。要蒙拯救无他法，唯有幸福主耶稣。放下成见与骄傲，谦卑顺服即得生。
听啊，饥渴慕义人得救之道近眼前，相信救主真福音，马蜂醉无计喜庆。你若起纷纷而走，眼前祝福即成空，拜拜救恩何错失，幸福深言即蒙恩，拜拜救恩何错失，幸福深言即蒙恩。一旦谦卑如小孩，听领主道尊主命，亲身体验赦罪恩，深知饱学有其能。要蒙拯救无他法，唯有幸福主耶稣。放下成见与骄傲，谦卑顺服即得胜。放下成见与骄傲，谦卑顺服即得胜。